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的跨经卷谈创造。哇，
很长啊！
所以老师，这个名字是您改的吗？那你得瘦了。
是，
从你开始
哦。因为那个经卷纵横谈是个大题目啊，也是周末的栏目之下，现在就来了一个跨经卷谈创造，其实已经到达尾声了。我就是乐意，
我这是苏小燕，
嗯，很活泼。
哦、我是姚谦，
嗯，稳重的姚谦牧师。那我们呢？就上集谈到哥罗西书，对吧？谈基督的创造和新创造。那今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好吗？哥罗西书是怎样谈到创造呢？
基本上呢是有四点的。第一点，基督创造全个宇宙，它是首要的。第二点，基督创造教会，它是教会的头。那么第三个呢，基督从乱到序，就是从混乱到有秩序的这个创造，是万有与神都能够和好。那么最后一点呢，基督从乱到序的创造，使新人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大家都能够与神和好了。
这四点都非常清晰。
嗯，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会从保罗其他书信看创造了。在保罗笔下呢，基督是创造主，以道来创造万物，而且他造新事，让受造界经历新的复活的生命，而且他还创造新人新群体。同时我们看见保罗也接着设立我们熟悉的洗礼跟圣餐，更新了旧约的洁净礼和逾越节的晚餐，这都是人类历史呢新的开始的标记。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跨经卷谈创造。
那这次我们继续从保罗书信来看基督在创造上他的位置。第一方面很重要，就是基督是创造主，创造万物的主。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明确地提出基督是创造主。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这里呢，把父啊，父神的父和主耶稣一起放入叫做独一创造主的范畴啊。这个就呼应了约翰福音一章，道就是神，道成肉身。跟哥罗西书里呢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那么原文的意思呢是说，因为在它里面万有被创造啊，这个翻译就比较明确。如果我们回到《生命记》六章四节，哪里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哪里强调耶和华神的独一性？
是。
而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保罗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这样说呢，就把主这个称谓放在耶稣身上，而且将耶稣基督纳入自有拥有独一创造主的身份。这个是新约的神学，保罗很明确告诉我们了。所以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不但表明耶稣与父神
同拥有神性，
对，也表明耶稣是创造主，基督创造了万物跟人。
是，
谢谢姚牧师给我们说的第一点， 基督创造主，他造万物。那么第二点就是基督创造主以道来更新人心的。其次呢，有没有留意到保罗也写到基督创造主跟道的关系？
道就是神的话语。
是的，神的话语。有圣经学者比较了父神创造当中的话语，还有保罗笔下基督的话这个字，指出基督的道带来创造更新的。在创世纪一章呢，提到父神以他的话创造万有。
对，
另外呢，新约圣经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也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什么意思呢？得救的信心是由基督亲自讲的话，是基督的启示才能够产生的。
对，
这就将基督的话跟得救呢连接起来了。所以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基督的话呢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还有信心。我们再回到旧约圣经好吗？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记述了神应许将来一定会差来像摩西的先知，使他的百姓呢因为听从先知的话呢能够得到存活。我来念一下十八节的经文呢，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的先知呢指向耶稣基督，
很重要的经文。
对，旧约圣经生命记已经提到指向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来了，他是神的话本身呢，正如约翰福音说的，道成了肉身，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呢。所以呢，从新约的启示我们来看呢，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他所描述的受教顺服用话语扶助疲乏人之仆人，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最高完全的成全。可以说呢，这节经文是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我们尝试综合上面的经文呢，你就能够看到神的话语借着基督临到我们当中，临到人，使人得到生命，得到信心，得到更新。这种更新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新的
创
造。
那保罗的其他书信意思是除了哥罗西书之外的其他书信怎样谈创造呢？第三点就是谈到基督是一个创造主，他造新事新人新群体。那在谈基督怎样造新事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 Bara， 这个希伯来字。对， Bara 强调的是神以主权施行的创造行为，使某种新的现实或者秩序或者状态存在而且确立。听清楚哈，包括但是不限于物质层次的从无到有。那这种物质层次的从无到有呢，当然你就想起什么创世纪，就谈到起初神创造宇宙，创世纪一章一节创造生物，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按神的形象造人，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这些创造的行动都是 Bara， 都是属于从无到有的一种物质层次的那种创造。那刚才讲了 Bara 不光是只是指从无到有的创造物质，也包括呢，注意啊，第二就是使新的秩序或者状态存在而且确立。我们可以简单来说就是开始新事啊，造新事。那例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节就记载，耶和华说，我又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首先记住这个行字，还有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二十节，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刚才的行字和现在这个造字都用了 Bara， Bara 的主语一定是神了哈，所以这里指的是神要行新事。那基督呢也是这样创造新事的。人犯罪我们都知道了，带来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之间关系破裂，带来死，还连累呢万物都受苦。所以神要重整这个乱局，就是通过基督重新造就更美的，或者是回到伊甸园的人和天地那个情况。所以有学者称这个救赎呢是一场新的创造。 而保罗就在他写的书信当中将基督这样的新创造展现出来。那基督所造的新事哪一个是最重要啊？当然就是他自己复活，还有他为人类带来了新的样式，一种永恒的复活。
保罗在这里表达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并不是旧生命的延长版。
对，这个要注意。
那好像旧约也有先知，比方以利沙等等，使人复活嘛。
但是还会死的这些人。
是。
但是这里说神在基督里启动的新创造的生命啊，这个就很特别了。基督的复活是新创造已经开始的记号。在基督里面呢，旧的属于罪和死的时代已经被突破。一个新的属神的创造时代已经开启啊，这个是新约基督带来给我们真的盼望。哥林多前书有名的十五章里呢，保罗称复活的基督怎么称他呢？称他是睡了之人
出
熟
的
果
子
啊，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
嗯，
把他跟今日死亡的亚当做一个强烈的对比。
嗯。
比方我们念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二十二节这样的对比。接着他也说二十三节，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呢，在他来的时候呢，是那些属基督的。换句话说呢，基督的复活是整批收成中第一批的果子。于是就将来所有属基督之人的复活必然若身发生。并且会按照基督所拥有的那种新创造的生命与荣耀而复活。那因此可以说呢，信徒啊的复活呢，是神在基督里借着基督的复活所施行的再创造。
对。
那么基督复活所显明的那种新创造的永恒的生命，正正是将来信徒要得着的复活生命的样式。
感谢主。
那因着基督开创了永恒生命系的复活呢，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也是有名的篇章了。十七十八节那里呢，
五章
保罗呢讲到在基督里的人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并且神他要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里呢显然是在宣告神已经在基督里发动了一场新的创造工程，使人与神的关系得以更新。这个跟旧约预言中的新事也是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以赛亚书呢四十三章十九节呢就这样的记载。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以赛亚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呢，这个新事首先指的是神要从巴比伦掳掠之地拯救，归回以色列民。这个是一个可以跟出埃及相提并论，甚至我们可以说超越出埃及一个全新拯救的行动。如果从整本圣经的救赎历史来看呢，这个新事并不只是停留在巴比伦归回那一次的事件上嘛，而是指向神终极要在基督里完成更大的救赎和新创造。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十八节所讲的新造的人。所以呢，以赛亚书哪里所宣告预告的这个新事呢，终极就在基督里了，在新约呢来应验了。
感谢神，神已经在基督里发动了一场新的创造工程了。那我们就聚焦来看看这个新的创造里所诞生的新人，到底保罗在书信里他是怎么样描写这个新人呢？身份上是罪人转变成义人的。
对，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就不把所有的文字都读了，我摘录了一下，写到二十三节开始，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么二十六节那里说，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接着罗马书第五章就写到信基督的新人，他们会得到的福气。按照罗马书五章一到三节，还有十到十一节呢，在基督里的新人所 所得到的福气包括有哪些呢？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得到的。首先第一个，不再做神的仇敌，而是呢与神和好。那么第二个呢，在将来的审判当中呢，得到保守，得救到底。
是。
第三个，今生就可以借着基督啊，就像您的名字那样，以神为乐，你
常常喜乐，
改的真的好啊。
嗯。
第四个也是跟你的名字有关系的，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嗯。
即使我们现在在患难当中呢，我们也是欢喜的。新人在思想上呢，他是有新的心智的，在基督里能够活出神的形象。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他就写到旧人和新人他们有个很大的区别的。其中呢，在二十三节讲到，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还有圣洁。这个新人呢，他在行为上呢，也会以神的事为念的。以弗所书二章另外也写到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但我们呢，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行善的，而是呢靠圣灵。根据在哪里呢？罗马书八章四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还有加拉太书五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了。
我们刚才说到基督创造了新人，旧事已过。那新人组成的一个全新的群体就是
教会
哈。那个教会有什么特色呢？是个属天宇宙性的家族。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呢，就称我们为是谁
呀？天上的国民。
天上的国民啊，对了，指出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其实真正的公民身份在天上，属乎神的国，属于神的国。那在以弗所书呢，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也是常常使乐意非常感动的一段经文。保罗怎么说呢？他就详细的说明基督怎样借着自己的生命成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那过去呢，像我们这些人哈，肉身上呢是外邦人，这是二章十一节说的，曾经与以色列的国民无份哈，在所应许的约之上呢是局外人，如今在基督里借着他的血就得亲近了哈，可以亲近神，也可以彼此亲近。基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是二章十四节啊。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并且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是二章十五到十六节。那到了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这个奥秘被总结为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很感动。也就是说，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像我们中国人哈，在基督耶稣里被纳入同一个属天家族，不再被律法的规条啊、民族啊、宗教啊、社会啊等等这些界限隔绝啊或者划分啊，而是在一个身体里同属基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他拆毁的是那些把人分隔排斥的那些各种的墙啊，在他里面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群体
教会，
这就是新创造在历史中的具体的
显明。
而我们还有空中的听友们，我们都是同一个家族的，
我们不再是外人了。
对，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
我们谈到了基督创造了新群体教会。 同时一定要提的就是基督也为这个新的群体他带来了两个旧约传统更新的礼仪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呢讲到基督更新的第四个重要的主题了。基督更新的旧约传统有相关的两个礼仪，第一个当然呢就是洗礼了，这个基督创造主他更新了我们洗礼的意义。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洗礼并不只是像旧约礼仪那样只是侧重外在的洁净，侧重什么呢？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复活，而且穿上基督的记号，公开宣告成为新人。如果你已经洗礼了，你要记得罗马书六章三到九节是这样记载的，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阿们。
这段经文呢，大多数洗礼的时候都会念的。这段经文显示洗礼作为一个外在可见的行动，是与真实的信心和与基督联合这个内在的实际相连的，而且是信徒公开宣告与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的记号，大家听清楚啊，这个是内在联合，而且与基督的死跟复活联合的记号。所以呢，罗马书六章四节说与他一同埋葬，这里埋葬强调的是旧我已经死了，脱离罪的统治，但是新生命已经开始了。所以罗马书六章五节就说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联合呢有一种被栽种在一起的意思，
原文是这样记，
是
表示我们在生命上与基督连接，因而有能力活出新生命，我们没有借口了。所以这个洗礼的这个行动呢，表示那个意思呢很清楚。因此洗礼虽然与旧约中洁净的传统有连属性，但因着基督的死而复活呢，就被赋予了更新的意义了。它不单象征洁净，这个是旧约，更表明信徒在基督里经历了再创造，因为旧人已经死了，同时新人与基督同活，在一举一动上我们应当有新生的样式。
其实这个洗礼为什么跟旧约的传统有关系？这个洗礼呢是来自当时犹太人的洁净礼，在耶稣当代，但是那个洁净礼啊，全心进水里去洁净呢，也不是按照旧约五经的，而是旧约五经所提到的一些洁净的一些行动引申出来的一个口传的传统，到耶稣当代的变成这么一个全身洁净的洁净礼。但是耶稣要更新这个来自犹太传统的洁净礼，就成为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洗礼。
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呢，但是那个能力呢是来自神，不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另外呢，也谈谈基督创造主更新了逾越节的晚餐，他设立了圣餐。圣餐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亲自设立的。那么当时正值逾越节，我们都知道啊，神曾经命令以色列人，你们每年守逾越节，纪念庆祝神如何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的，
是
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二十八节，四福音都记载了耶稣跟门徒守逾越节吃那个最后的晚餐呢。见证主在这个传统的逾越节筵席当中呢，他更新了晚餐的意义，也设立了圣餐。所以呢，使徒保罗在书信当中他说明逾越节晚餐在基督里的更新意义。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的。所以在圣餐当中呢，信徒因为统领一个饼， 同饮一杯，显明我们在基督里虽然人多却是一个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保罗又重述圣餐设立的由来啊。从23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26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因此呢，圣餐是在逾越节晚餐的背景当中，由基督这一位创造主亲自设立并且更新意义的一个礼仪。它是源自逾越节晚餐，就让我们想起神在旧约当中拯救他的百姓。但是呢，更重要的一点，它标志着基督借着流血舍身成就的终极救赎。这个呢，是对十字架之爱的回顾还有纪念。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圣餐也带着末世的指向
啊，只等到他来，这个很重要，
等到他来非常重要。让我们期待终末，在新天新地新创造里与主同息。
对，
在圣餐当中呢，基督徒不仅是个人，我自己一个人跟主的相交，也在新创造的群体当中，我们是彼此相交的。
对对对，
众人呢好像一个身体的各个肢体，同领一个饼，同饮一杯，显明在基督里是不分种族的，不分地位，不分身份的。乃是在一个身体里我们合一。在这样的圣约筵席当中呢，我们被呼召不断经历内在的更新，脱去那个旧人，然后呢穿上照着神形象所造的新人，并且呢以爱去服侍，跟你的弟兄姊妹彼此建立，直到那天神使整个受造界都得到完全的
更新。
哇，真的哈利路亚，成就了全个宇宙的新创造了。
感谢主。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是新人，是在基督里的新创造。
让我们一起靠圣灵活出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
真道分解，和你共勉。
对，真道分解，和你共勉，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的哈。那上述保罗所讲的有关基督的创造，就是在保罗其他书信啊，哪一点最触动你了，杨牧师？
哇，我觉得呢，我一直最喜爱这以弗所书2章10节那个经文，就是说新人在行为上我们一定以神的事为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你跟我行善。
我知道，遵命。
我抓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身份证嘛，但别忘了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这个身份呢，不是等到那天才拥有，现在此刻你都已经拥有神国子民的身份了。
我感动的信息就是，我看着杨牧师，看着小燕，看看我自己，看看音控的姊妹，我们的性格都很不相同，
但是同一个身体。
对对对，有些是手，有些是脚哈。我肯定不是眼，
多样精彩。
对对对，所以我们呢需要磨合，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神造我们是很不同，但是我们呢，如果四件合璧，也四个人合璧，哇，
无敌了，
天下无敌，在基督耶稣。
这样才有趣，就是不同的人学习相爱，也学习怎么去彼此欣赏啊！空中的听友们，也谢谢你和我们一起从保罗的书信看创造，我们一起努力哈，追求活出基督所造的新人的样式，加油！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